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《当炉醉飞》，作者白汀州，主播小少娘汨罗，第二十集。
你跟我来。
司空仪似乎并不打算在温如清的面前说，而是将谭七彩带到了他的书房里。司空仪的书房充斥着一股墨水的清香气，外加一些线装书的纸香味，让人觉得十分舒服，整颗心也慢慢静了下来。不过面前的司空仪却仍旧让他觉得十分局促，他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，看着司空仪，盼着他赶紧说完，然后赶紧回温如清那里听完剩下的部分。不过司空仪似乎并不着急，让人泡了杯好茶给谭七彩，然后慢慢地在桌上找着什么东西。
您找我有什么事啊？
谭七彩还是憋不住了。司空仪抬头看了谭七彩一眼，微微一笑，并没有正面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从桌面上抽出一张明黄色的纸。那张纸非常精致，谭七彩可以远远地看到纸上隐隐约约的花纹。
已是秋日，天气渐凉了。
谭七彩不知他这没头没脑的一句话是何意，只得静静地站着等待他的下文。
父皇要齐聚皇子们进行秋猎，你与我同去。
我？
谭七彩惊讶地抬起头，十分不解，
为何是我？
缘由不必多说，你去了便知。现在府上还剩下一些你酿出的新酒，记得把那些酒给带上，每种都带一些。
司空仪吩咐道。谭七彩点了点头，觉得也许是自己多想了，他可能只是想要个人去帮忙罢了。不过秋猎这种场面，参加的全部都是皇亲国戚，若是自己的样貌被认出来的话，那岂不是很不妙？想到这里，他便觉得心惊肉跳。一个司空云认出来也便罢了，其他人若是认出来，那可不会跑过来跟自己谈条件，直接就把事情给走漏出去也大有可能。所以他点过了头之后，又赶紧摇头，
还是让其他人与您一同去吧。
司空仪却像是早就猜到他会这么说，对他所说的话并不以为意，反倒是轻笑了一声，转而看着他的眼睛，那目光就如同透视仪一般，让谭七彩感觉自己的心底被他瞧得一清二楚，仿佛任何的心思都逃不过他的眼睛。
不用担心，你不用在众皇子中露面，只需要陪我一同前去就好，到那里之后一切交给我。
既然司空仪都这么说了，那谭七彩便再没有什么多余的话好说，只好应了下来。
过两个时辰便要启程，你回去收拾一下衣物，我会让人去找你拿酒。
两个时辰怎么这么着急啊？
谭七彩微微皱了皱眉，他还准备回去找温如清呢，看来这个念想是要落空了。
让你去也是我临时起意，快去准备吧。
好。
谭七彩点了点头，赶紧转身出门回房收拾。衣物倒是不多，谭七彩稍微拾掇了几件，只是那些酒有些麻烦，自己酿的酒种类繁杂，要每种都拿一些，这个有点费事。他帮着侍卫们将酒都抬上马车之后，距离两个时辰刚好还有一炷香的时间， 谭七彩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。可能这就是司空仪想要带上自己的作用吧。秋高气爽，天高云淡，天空中若有若无的漂浮着几丝云彩，一切都已准备完毕。谭七彩被人引上一辆马车之后，没多久车轮便开始转了起来。谭七彩一个人坐一辆马车，待久了不免觉得非常无聊。车夫也并不是个多话的人，跟谭七彩随意聊了几句便自动断了话题，两人话不投机，再聊也没什么意义。于是谭七彩稳稳地坐在车里，随着车轮的滚动声，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，靠在车窗旁边睡着了。天色渐晚，谭七彩醒来的时候，月亮已经挂上了枝头，夜风吹拂着车窗的帘子，带进一丝丝的凉风，让他清醒了不少。虽然是夜晚，但是四周也安静的太过诡异了一些，别说是人了，就连树林中该有的鸟鸣声、虫鸣声，或者是野兽的声音，一丁点儿也没有。就像是黑暗中隐藏着什么东西，一旦出现，就会把一切全都吞噬的感觉。谭七彩莫名其妙地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，叫了几声车夫，却没人答应。他掀开马车的帘子，却猛然发现自己的车子旁边全是侍卫，一个个皆是安安静静的站定，如同兵马俑一般面无表情地站成一排。但是仔细看，会发现他们的神色都是十分紧张，额头上依稀可见一粒粒的汗珠。谭七彩被这个阵仗吓得不敢动弹，不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，使得气氛变得这么紧张。他能看见自己前面的那辆马车也是被侍卫们重重包围了起来，那是司空仪所在的马车，但是看上去似乎侍卫并没有自己的这辆多。气氛紧张，他不禁屏气凝神，竖起耳朵听着周围的风吹草动。虽然不懂武功，但是谭七彩能感觉到不对劲，这种安静并不是没有人的那种安静，而是有太多人，但是大家都不敢呼吸的那种可怕的静谧感。刚刚没有回答他的叫声的那位车夫，现在正站在马车旁，满脸的防备。见他拉开了车帘，脸色不禁一变。
唐姑娘，快躲到里面去。
几乎与此同时，倏的一下，一个东西飞快地擦过谭七彩的脸颊，定在了马车的边缘上，赫然是一支箭。谭七彩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，一看手指上都是鲜血，他的脚有些发软，若是这支箭刚好射中自己的脑袋，那可就不是流点血这么简单了。随着这支箭的出现，战况猛然开始升级，从各个阴暗的地方冲出来无数黑衣蒙面的家伙，速度飞快如同离弦之箭，将侍卫们团团围住，并且一个接一个的将他们打翻在地。一时间，惨叫声、哀嚎声充斥了整个安静的山野，如同狂风骤雨瞬间席卷而来。周围的侍卫很快便没剩下多少，只有几个司空仪的贴身侍卫依旧站在谭七彩的马车周围。
上！
谭七彩听到那帮黑衣人中的头目喊了一声，转眼之间自己的马车便被重重地包围起来。谭七彩几乎是被逼进了马车里，动也不敢动，身边全是刀与刀碰撞的金属撞击声，还有刀锋与血肉之躯接触的声音一直在耳边回响，伴随着惨叫，场面之惨烈，谭七彩觉得今生都难以忘怀。当然，前提是他能够活着走出去。 保护他的侍卫越来越少，谭七彩觉得自己存活的希望也越来越小。透过人与人之间的缝隙，他可以依稀看见前面的那辆马车。司空仪，他还活着吗？很快便有了答案，一个白色的身影飞快地在谭七彩的面前出现，黑衣人的包围圈被飞快地突破开来。司空仪精准地透过人群抓住谭七彩的手腕，将他拽进怀里。随后谭七彩便觉得一个重心不稳，整个人都浮空了，在空中进行了几次完全不符合牛顿定律的腾空之后，便平稳地降落在地，耳边同时传来了司空仪温柔的声音：
别怕，没事的。
谭七彩的耳朵瞬间就红了，但是司空仪已经重新朝着黑衣人冲了上去。黑衣人一见是司空仪，便完全忽略了这边的谭七彩，几乎将所有的攻击力都转移到了他的身上，什么招式都毫不客气地朝他身上使，混乱而又不失章法，像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训练而达成的武功。谭七彩一面担心一面想，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阵法？但是司空仪在中间并无半分的慌乱，反而将刀尖转了个方向，开始用刀背来抵御他们的攻击。黑衣人仿佛被他的行为震惊了，站在最中央的看似头的黑衣人沉默了片刻，果断地重新发令：
不要留情，按原计划。是。
黑衣人异口同声地回答，声音齐整，却莫名地从他们答应的话语中听到了一股正义之气，就连谭七彩也发现了其中的不对劲。他注意到车子旁边的那些侍卫们虽然被打得躺在地上起不来，但是并没有多少人是真正流血的，一个个几乎都是捂着痛处在地上休息，看上去除了起不来之外并无任何大碍。反而唯一流血的人只有谭七彩一个而已。司空仪一定也是注意到了这些才改成用刀背的吧，谭七彩心想，不过心中还是有一丝紧张。这些人虽然没有杀人，但是依旧是来者不善，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。战况愈加升级，现在几乎是十几个人打一个的情况。司空仪一袭亮眼的白衣在黑衣人中愈发突兀，目标如此明显，黑衣人们卯足了劲儿，把招式往司空仪的身上使，但是看上去打中他的招式并不多，或者说根本没有。司空仪善用巧劲儿，如泥鳅一般在缝隙中穿梭，不久之后对方的人数反倒是在不断的减少，阵型也在慢慢的变弱，到了最后也就剩下了一个人，那个黑衣人的头目。司空仪轻松地控制住了那个人，却瞬间将刀背转向，改用刀锋径直地架在了那人的脖子上。
说吧，来干什么的？
二皇子恕罪，我等奉皇上之命前来。
那黑衣人一把扯下脸上的面巾，露出一张一看便是正派人的脸，眉眼间似乎还有一些熟悉。谭七彩越看越是觉得那个人十分面熟，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一般。难道是自己在小酒馆的时候，当时的客人？也不对呀。谭七彩冥思苦想，就是想不起来这个人究竟是在哪里见过。
是你？
司空仪像是已经完全明白了事情的始末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笑道：
辛苦了。
奉命行事而已，只是二皇子的武艺又精进了不少，实在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啊。
那位黑衣人朝着司空仪抱了抱拳，随后开始扶他的弟兄们起身。
将军实在是谦虚了。
司空仪微微一笑，收起了手中的剑，看了一眼旁边的谭七彩，面色却是微微一变。
你的脸怎么了？
司空仪伸手抚上谭七彩的面颊，血已经结了痂，伤口也并不是很疼。
啊，刚刚一支箭射过来，擦伤的，并无大碍。
谭七彩微微笑了笑，却刚好扯到了伤口，这下可疼得有些难受。
姑娘恕罪，没想到会正好射到你，我以为那辆马车里头坐的是二皇子，于是就……
黑衣人朝着谭七彩解释，但是他越是解释，谭七彩越是不懂，为什么要把这么有杀伤力的东西往二皇子的马车里头射？不是说他们是皇上派来的吗？此时不是一片和睦吗？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仿佛是看出了谭七彩的疑惑，司空仪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等会儿慢慢跟你细说，我们还得抓紧时间赶路，你先上马车吧。
嗯，
谭七彩点了点头。
去乘第一辆车。
司空仪一面说着，一面让人四处查看，发现伤重暂时无法步行的侍卫，便让人将其扶到谭七彩原先乘坐的马车上去，一起带着走。谭七彩只好依他所言，那些伤重的侍卫才是需要照顾的人，自己坐哪里都无所谓。不过第一辆马车可是司空仪乘坐的，难道他的马车也要让大家一起挤着坐吗？这种行为在古代真的成体统吗？或者说是不是有些僭越了？不过等他上车之后，便明白了自己替别人担忧的那些完全是多余，因为车上只有他和司空仪两人而已，要说是僭越也就只有他自己了。